到我们教室里面。
哦，对，看到大家准备了那么丰盛的食物，然后还剩了那么多，我看到那些学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我看到了弟兄姐妹们在一些非常小的细节上都能够做到，就是尽力要表达神的爱，我心里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乎什么？而在乎我们有没有把神的道，有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如果你有把神的话、神的道放在心上，你就自然而然的会流露出神的爱，不论大事小事，你都能够让别人感觉到，就是说神这么爱你，神也这么爱别人。所以我很感动，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一节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2-16节。在讲到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七日的头一日，你召聚了我们。主啊，你呼唤我们来到你翅膀的荫下，来到你的圣殿中。主啊，我们在此刻，我们就求你接近我们。我们原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但是主啊，你恩待我们，你怜悯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就把这段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灵，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灵魂苏醒，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心灵里面，让我们有一颗安静聆听的心。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的讲题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基督徒的人生目标，经文在腓立比书3章12-16节。我鼓励大家，我相信大家这一段经文对大家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了，对吗？腓立比书三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今天我们的背诵经文，我相信可能有一半都会有自己以前就都会背了。但是我再鼓励大家，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腓立比教会的背景来先看一下。使徒行传记得吗？使徒行传讲了保罗的几次布道行程，3次，对，非常好，大家组织学的功底都很强。使徒行传讲了保罗的什么3次布道行程，从第9章开始，保罗什么蒙召，对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神怎么样，主耶稣怎么样亲自的呼召他，然后一直到之后，从第《使徒行传》的第11章之后，重点的描述就从什么前面的几位使徒，转到了使徒保罗的身上。那么从12章开始，大概从13章开始，就记载了使徒保罗的3次布道行程。那么腓立比教会是在什么时候建立呢？是在保罗的2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如果大家有空回去，我鼓励大家把《使徒行传》第16章好好读一下。第16章是至关重要的一章。第16章在第16章的一开始就讲到保罗遇到了谁，记得吗？遇到了，对了，一开始讲的是遇到了提摩太，后来才遇到了吕底亚。提摩太是什么？是保罗的一个什么？是保罗配搭侍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我们看到，其实整个保罗在他的宣教行程中的这个时候，他才进入一个什么？我们说是保罗的布道行程，其实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进入一个什么 teamwork， 就是说团队侍奉的这样的过程。然后神就差派谁？神就差派提摩太来到他身边，作为一个年轻人跟着他学习，帮助他，成为他最得力的帮手，然后呢也成为他亲自培养的一个对象，亲自栽培了提摩太。在第16章的第1节就讲到他来到路斯德的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向他推荐一个年轻人，说提摩太这个年轻人怎么怎么好。所以在这个第16章，他首先遇到了谁？遇到了提摩太，成为他重要的宣教的伙伴和他重要的培养的对象，也成为日后教会的宝贵的什么？宝贵的属灵资源。他怎么样培养提摩太，怎么样教导提摩太，对我们今天教会怎么样培养我们的领袖，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年轻人都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在第16章的 遇到提摩太之后，他就带着提摩太一起走，然后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叫做马其顿的呼声。大家知道这个名词吧？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就是讲保罗本来按照自己的想法是要去什么亚细亚那边的，但是圣灵却不许，然后带他们来到哪里？他在异象中看到什么？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对吧？告诉他说那里有更大的需要。所以呢，这其实又给我们指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有的时候我们人愿意做，人的想法也必须要交托在什么？交托在神的管理之中，要交托在神的管理之中。说你有热心，但是呢，你不能够照着自己的想法一直往前走，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要学习聆听神让你做什么。就是因为他听到了这个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保罗改变了行程方向。改变了行程方向之后呢，就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地方。他去到哪里了？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给大家，他来到了什么？第十六章的时候，他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然后呢，他们就立即往马其顿去，然后他们就到了哪里？马其顿这地方的头一个城，就是十六章的第十二节。弟兄姐妹们都有圣经吗？对，鼓励大家，鼓励大家，不论是星期五还是星期天，甚至是任何活动聚会的时候，包括像昨天那样，你都尽量带一本圣经，尽量带一本圣经。因为我们基督徒其实圣经应该随时装在你的包里，作为你随时的帮助，随时装在包里作为你随时的帮助。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马其顿地方呢一共有三个大城市，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腓立比，一个是帖撒罗尼迦，一个是利比亚，就是这三个大城市。那么马其顿是一个什么？是他的一个住房城，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然后在马其顿腓立比的这个地方，腓立比是一个住房城，他遇到了一个第一个成为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的是谁？圣经中记载的啊，圣经中没有记载的我们不大清楚，也不敢说。但是圣经中记载的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是谁？吕底亚。对，吕底亚。弟兄姐妹们，大家可能真的都叫我罗师母，对吗？我的英文名字叫莉迪亚，其实就是这个吕底亚。我的英文名字叫莉迪亚，就是这个吕底亚。他是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他是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并且呢，就是说当时呢，在腓立比的这个地方呢，信耶稣的，保罗在那里传道、传福音，信了耶稣的基本上都是外邦人。你会看到，就是说保罗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人都没有一个正式的犹太人的堂会，因为犹太人很少，他们在什么，在河边聚集祷告，他们在河边聚集祷告。所以呢，保罗到这边的时候，告诉他们说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告诉他们传讲耶稣的福音的时候，然后这个吕底亚，我感谢神的预备，他的心本来就开放，他本来就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当保罗告诉他是说真正的救主已经来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立刻全然的敞开心，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然后并且他开始了之后呢，他就一信主就开始非常热心的侍奉，就开始什么接待使徒，他的家庭成为一个接待家庭，也可能就是说他的家庭就成为一个聚会的地方。就是说在他信主的同时，其实腓立比教会就开始什么，开始逐渐被建造起来了。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就是说正是因为保罗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往那边去，神的带领从来不会落空，神的带领从来不会落空。所以就在那里开始了腓立比教会。在保罗的第三次布道行程的时候，他又去探望了腓立比教会，他又去探望了腓立比教会。大概第一次保罗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去第二次的这个宣教旅程，第一次到腓立比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大概是公元52年。然后保罗写这封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大概是公元63年或者64年这个阶段。那个时候保罗在监狱里，保罗在监狱里，保罗在监狱里。这腓立比书是保罗的四封监狱书信之一，也是一个关于教会的建立，如何牧养，如何建立教会，就是四封监狱书信。腓立比书写的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乐。你会知道腓立比书的一句名句是吧，你们要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对吗？其实那个时候是保罗在捆锁之中，是在监狱里边，是最不喜乐的时候。但是他告诉基督徒们，就是说不论任何时候你都要什么， 俯下心来好好的侍奉神，因为神赐给你喜乐，不论你面对什么样的困境。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仍然面对很多困境，对吗？我们来看神借着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教会如何建造。我再讲一下腓立比教会的情况。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在整个的使徒整个的圣经中，你会看到，就是说主耶稣借着使徒保罗责备的口气比较少，责备的地方比较少，他们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异端邪说的侵扰，也没有明显的错误，也没有明显的这个太明显的结党纷争，有不和，但是没有太明显的结党纷争，也没有太多的就是说太多的一些怎么说呢，太多的一些就是过分强调一些不正常的经验或者感验这种，就是说极端的这种灵恩倾向和混乱倾向，在他们教会都没有。它是一个比较正常发展的教会，信徒们都很追求，但是呢有一些小问题，然后并且呢这个教会很有爱心，他们捐就是资助宣教工作，然后呢当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还派人去探望保罗，是个很有爱心的教会，就好像咱们当今的很多教会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大的方向性错误，但是呢小的一些，比如说你和你的方法，你和我的方法不同，你和我的看见不同，你和我的意见不同，腓立比教会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教会，但是没有大的冲突，没有大的矛盾，但是呢有小的一些就是说不同的看见，然后也有小的一些不同的方向的表达，也有一些不同的个性和这个就是说在神面前的领受都不同。那么这个教会呢没有大的异端问题，没有大的异端问题。那在牧养这样的教会的时候呢，保罗注重两个词，就是我在这边写出来的生命与目标。生命与目标，这也恰恰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困境。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困境，传福音的热情过去了，我们开始建立传教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开始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很热心，对吧？给自己的家人传，然后见到一个同学就传，见到一个同事就传，我们就是巴不得把我们认识的这位宝贵的耶稣基督立刻就让别人接受，然后我们教会也很火热，但是侍奉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我们动力不足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腓立比教会面对的问题。保罗就提出说，之所以动力不足，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只有我们的生命，自己的生命成长了，然后呢你才能够再次的重新燃起那种火焰，去传福音，去关怀，然后去建造教会。他提出了一个生命的问题，基督徒的生命建造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目标问题。教会的目标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开始说，哎，信主就好，信主就好，但是一涉及到教会管理层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教会应该设定一个发展目标，教会应该设定发展目标。具体到个人来说，你生命也有目标，就是说你进可能你信主之后呢，第一年你要告诉自己说，我要通读一遍圣经，然后第二年是说我要参加多少个课程，第三年我要做什么，第三年我要开始热心的侍奉，第四年什么。每个人每个教会都应该有自己的目标，这样在生命和目标就好像我们一个坐标轴一样，横向和纵向的，你会发现这两个横向纵向你都发展得好的话，你的这个教会和你的生命都越走越高。如果没有这两个，那你就会看到这是很多教会目前的困境。目前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好像是信主的人还就是说大家就达到一种瓶颈状态，没有办法再突破，个人的生命没有办法再突破，教会没有办法再成长，然后呢目标不清晰，个人的目标不清晰，教会的目标也不清晰。弟兄姐妹们，腓立比书就是讲这个问题，就是帮我们讲，就是说一个没有大的异端，今天教会基本上在大公教会，然后神学教育这么普及的情况下，除了有极端灵恩的一些干扰啊，极端灵恩的一些干扰，基本上我觉得中国的东方闪电也不会侵扰到我们的教会，对吗？说忽然说中国山东有一个女基督，你们也不会相信，对不对？这些基本上不会对我们的教会造成大的伤害。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成长，是我们的人生目标不能够明确。所以这段经文就是讲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我们再来看，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预备的远超于我们的现状，神为我们预备的远超于我们 我们的现状。首先在第十二节，他很清楚地告诉说，他不是以为他已经得着了。弟兄姐妹们，你问问你自己，你已经得着了吗？你说是我得着了，得着了什么了？说我得着了福音，得着了耶稣，得着了救恩，我得着了许许多多神的爱。但是你再想一想这个问题，你真的全部得到了吗？真的全部得到了吗？越是就是跟神关系好的人，越会觉得自己其实什么，其实还欠缺很多，其实还欠缺很多。欠缺什么呢？就是我有时候我们爱心不够，有时候我们侍奉不够尽力，有的时候呢我们比较软弱，比较疲累，有时候我们跟同工之间的沟通不够明确。所以并不是说没有人能够，是没有人能够达到什么完全的这个境地。在基督里我们永远都在什么，每天学习，每天更新，神每天在操练我们，神每天在祝福我们，在操练之上加上恩典和祝福。但是呢我们必须在学习。所以他首先就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够达到完全，但是要不要追求？既然达不到完全，对吧？有可能弟兄姐妹们，有可能我们到死的时候我们都不完全，真的，这是绝对的。我们到死的那天我们都不可能靠着自己达到完全，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事，所说的任何话都不可能达到完全。但是神看的我们是什么？看我们的内心的动机。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但是还是要什么？竭力追求完全。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完全了，然后呢你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的这个境地，但是你们还要什么？还要尽力追求完全。你们还要一定要努力，在正道上继续努力，在关怀别人上继续努力，然后呢你在整个的教会建造上你也要继续努力。所以叫要竭力追求完全。然后保罗还告诉我们，其实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跟你们讲一个我母亲的见证。我在新加坡待了13年的时候，其实我从我91年信主成为基督徒，92年洗礼之后，从我信主的那一刻，我就不间断的，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给我的家人传福音。其实我想弟兄姐妹们也有同感，给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比给外人传福音有的时候什么更难，对吗？更难。我觉得我给我母亲的传福音就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挫折和打击，然后好不容易在新加坡，她说她信了，她也祷告了，也接受了。然后我说你要在新加坡洗礼，她说不，她要回中国去参加教会。她说她的理由也很好，她说我还需要继续的熟悉一点，成长一点。其实这是借口了，他是不愿意立即就表态，就更加的融入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中。他说我要回去多学一点知识，然后呢我再在中国洗礼，或者是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从新加坡回去再给我洗礼。我也没有办法强迫他，他就回去了。回去去了教会，去了2次，就说这个教会怎么不好，然后又去了另外一个，那个教会又怎么不好。总之我妈妈是老师，并且我妈妈是当时是全市优秀教师，知道吗？所以她就会看这个啊，这个人讲得不好，那个人怎么着，然后觉得我自己看圣经。其实这是都是借口，知道吗？这都是借口，就是然后就自己看圣经。后来慢慢慢慢的看圣经的也越来越少，基本上后来成为什么，就是说是基督徒，但是基本上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很多这样的情况，对吗？有些人说信了信了，我信了，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他会跟我讲，他说哎，信了不就行了吗？信了不就行了吗？其实当时作为妈妈这样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们知道吗，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谁都没有办法说透。我妈妈就是这样的生命状态。前2年多前的时候，我妈妈已经买了来美国看我们的机票，但是就在她买了机票之后，她查出一种病，其实是如果学医的话你们会知道有一种叫多发性骨髓瘤，其实是一种血液病，类似于白血病，但是不是白血病，它是一个血液全身的一个血液疾病。然后她一发现的时候就是第4期，这个病的潜伏期非常长非常长，一发现的时候是第4期，并且第4期的已经进入到第3个阶段。医生告诉我们说只有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候。那当时大家就在想，就是说尽最大的努力了。我妈妈有一段时间 住在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三个孩子都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我妈妈有一段时间住在加护病房里，当时我的一个亲戚，我的一个表哥是基督徒，我就跟我表哥说，我说我拜托你一件事情，我妈妈还没有洗礼。因为当时其实我心里的就是说非常非常的绝望，我一边告诉我妈妈说怎么样祷告，其实说句实在，我信心小到什么程度，我基本上告诉我妈妈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人怎么应该向上帝祷告，这就是我的信心，知道吗？当时我非常焦虑，然后我就告诉我妈妈说怎么样怎么样祷告。我妈妈意识是清醒的，但是当时水肿已经肿到胸部这边了，你们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她肿到多厉害，肾功能完全衰竭，然后不能够排尿，也不能够吃喝，然后肺部功能也受影响，肝脏功能也受影响，生命非常就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了。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表哥说，我一定要找一个长老或者牧师去给我妈妈洗礼。很感恩神，就真的预备了这样的一位长老，他去到医院的加护病房为我妈妈洗礼。我当时就想只能是这样了，因为什么，就是可能我妈妈的生命就是这样了，求神怜悯，就一个劲儿的为她祷告，说求神怜悯她，她可能对真理上不太明白，但是求神的恩典，真的是要靠着恩典的神特别的怜悯和恩典保守她，然后呢能够让她以后回到天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能够在一起，我就是这样祷告的。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个洗礼之后，就是一件奇迹。医生当时我妈妈在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院的医生说是奇迹，我们家乡的医生也说奇迹，我们家人也都说奇迹。从她洗礼之后，她竟然挺过来了，活过来了，然后每天读经祷告，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是说可能就是这样了，就勉勉强强，就是说句实在真的是心里很亏欠，就说哎呀算了，勉勉强强，就是说求神格外的开恩，格外的怜悯，格外的不要跟他计较生命上的事情，然后这真的就是这样想，就是说让他将来能够回到天家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他生命中有很多亏欠神的地方，但是有很多就是说没有达到神所喜悦的那种地步，但是都求神怜悯，只能是靠这样了。我们的想法就是只能靠这样，这就是最好的了。但是你真的不知道神的恩典在一个人的身上有多大。我妈妈就是透过这场疾病，她重新祷告，然后洗礼之后，她重新开始读圣经、唱圣诗，然后每天一有空就听讲道，从网络上听讲道，现在已经2年多了。每个医生都说是奇迹，说像我，像这个病的第一期、第二期，可能就是持续3年的时间。但是我妈妈一发现已经是第4期了，就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但是感谢神，她已经超过了2年。所以每次他回协和医院去复诊，医生都说就跟我哥说这是奇迹，说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然后在我们家乡那边的那个医生也说这是奇迹。所以我有时候在神面前悔改，说我没有想到神在我妈妈身上预备了这么丰盛的东西。我妈妈每天祷告，还为别人祷告。我们教会的有另外的一个姐妹的弟弟生病，然后四十七岁，比我大一岁，大概47岁就忽然就脑溢血，然后在医院里受了很多的苦，最后还没有清醒过来。我妈妈就每天为他祷告，还记得他的名字。我有时候一打电话过去，他说哦，那个大众弟兄怎么样了，他会这样讲，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神所给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更丰盛的生命。有时候我们是凭着自己软弱的信心，我们看不到的，但是神真的为我们预备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觉得哎，我信主了就好了，我来教会不就挺好了吗？你看我还是偶尔参与主日学的课程的，对吗？我偶尔上一上主日学，我不就挺好了吗？其实不是的，神为我们真的预备了更丰盛的生命。希望你不要像我妈妈那样经历过这么大的挫折之后才会主动的去要这个生命。我觉得以前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妈妈的惧怕恐惧。人活到70多岁了，不要觉得你已经预备好了，在面对生命的最后的那一刻，你心里的那种恐惧没法出去。但是我现在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妈妈心中的喜乐，她会主动的说：“你为我们祷告，你们为我祷告啊！”尤其是罗牧师，有时候我们两个给他打电话的时候，罗牧师为他祷告，他就更开心。我每次打电话为他祷告，罗牧师打电话也为他祷告，然后我的表哥也为他祷告，然后我的表哥经常去看他，经常照顾他，然后经常为他祷告。他在灵里面就是非常非常喜乐，已经完全走出了那种恐惧的那种辖制，这就是神的恩典。 神为我们预备了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再来看保罗告诉我们如何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大家都能背下来对吗？忘记背后，忘记什么？忘记什么？忘记背后的光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很多光荣的历史，对吧？读书的时候很光荣，有的时候是，哎呀，我小的时候就，我奶奶就说了，我是全家族中最聪明的一个。我以前做学生工作，一个学生就告诉我说，我小时候就，我一生出来，然后我奶奶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骄傲的地方，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骄傲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说，我告诉你，我小学的时候那是神话，什么叫神话？我真的是听过这样的学生就亲口这样，我小的时候是神话，是我们周围人的神话，从来没考过数学，从来没考过低于98分的。那他是周围人的神话。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骄傲，对吗？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每个人，我们可能会做很多事情，我们比其他人都强很多，我们很聪明，我们学习很好，我们很有管理经验，我们做事很细致，我们教育孩子很好，我们做饭很好，我们什么什么都很好，我们社交很好，我们表达很好，然后呢，我们中英双语都很好，对吗？你们中英双语都好，很好，我英文不好，然后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多的骄傲，对不对？忘记过去的成功，忘记过去的骄傲，忘记过去的失败。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对吗？你通通忘掉，这些都是属于过去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忘记过去的恩怨。忘记过去的恩怨，神每天都把新的使命，新的一天放在你的手中，神每天都把新的成长和新的喜乐放在你的手中，所以要忘记过去，要忘记过去。我讲一个，就是摩西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什么？我在外邦什么做了寄居的。摩西离开就是离开以色列之后，在牧羊的那40年期间，牧羊的在那边牧羊的那个外邦牧羊的那四十年期间，他就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他其实就想是什么？就想是忘掉过去。还有一个人叫谁？约瑟，圣经中的约瑟。约瑟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什么？约瑟被自己的哥哥们卖掉，对吗？被自己的哥哥开始是想杀害，最后把他卖给别人做仆人，然后又被他的主人的老婆诬陷，对吗？在那种境况之下，然后他在监狱里待了好长时间，然后他又重新出来之后呢，成为什么埃及法老的宰相的时候，然后他成家立业，他生了孩子，这时候他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什么？第一个叫做什么？忘记，就是马拿西，对吗？马拿西第一个名字叫马拿西，马拿西在当时的那个那边的他们当地的名字的含义叫做什么？就是忘记，神使我忘记了。圣经中有一句话叫神使我忘了我的父家和过去的一切。为什么？过去的一切太伤痛了，对他来说太伤痛了。自己被自己的亲哥哥卖掉，然后自己受了那么多的苦，自己帮了那么多人，但是又被那么多人的忘掉。但是在此刻，约瑟告诉自己什么？忘记过去的一切，忘记过去的一切。他的第二个儿子叫什么？以法莲，是什么意思？神使我在这个地方什么重新昌盛起来，仰望神，就是忘记过去，然后仰望神。约瑟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起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例子叫做就是曼德拉总统，在他成为总统之前，他因为种族问题被关押了27年。弟兄姐妹们，你们想一想，人生有几个27年？人生有几个27年？他在监狱里待了27年，然后呢，他后来成为总统的时候呢，旧的政权已经垮台了，他专门请了当时他监狱里的看守他的两个人，他在当总统的时候，他向这两个人深深鞠躬，他说：“我丝毫不记恨你们，我丝毫从来没有秋后算账这个说法。”他说：“当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如果我还怀着对你们的记恨。”我还怀着对这种不公平制度的记恨，我就是虽然走出了监狱，但我仍然让我的心留在监狱的捆锁之中。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忘不掉过去，忘不掉过去的伤痛，忘不掉过去的恩怨，我们的心就永远在捆锁之中，永远在捆锁之中。很坦然地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不要觉得大家都是基督徒， 大家都是在教会，都是在神的爱中。我告诉你，教会的挣扎更大，有的时候教会的纷争会比你办公室的纷争更多。因为是什么？我们虽然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还是罪人。我看过中国四川的王毅牧师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有时候教会比外边更复杂。他说外边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什么成功哲学的标准，我要努力，我要成功，我要赚钱，只是这一个标准。那教会里好多个标准，外边只有一种人，就是没有蒙恩的旧人。但是呢，教会有两种人，什么新人和旧人。有的时候是一个人身上同时有两种人，新的人和旧的人。你们去看最后的保罗书信，很多在讲新人和旧人之间的挣扎。为什么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什么由不得我，这就是这种挣扎。所以所有的这种挣扎都到教会里的时候，平心而论，每一个人都会什么，每一个人都会伤害别人，然后每一个人也曾经什么被伤害。可能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做的最对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觉得自己做的不对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们，难免难免。但是就像曼德拉所说的，如果我们今天还活在那种过去的阴影中，你坐在教会里，你还是把自己留在那种黑暗的境地中。曼德拉说了，他说我离开监狱的时候，如果我心中还怀着对你们的恨，那么我就是仍然把自己困在监狱里，我就跟没出监狱一样。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里面已经得到自由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虽然很难做到完完全全就是说我们忘掉过去，但是这始终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努力面前。我给大家讲一个中国的一个姐妹叫王新伟姐妹的见证，你们可能已经从其他的媒体上看到了。这个姐妹前一段时间去世了，前几个月去世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她从她一信主的开始，她就非常非常的明确，神让她照顾在中国那些被遗弃的残疾儿童。被遗弃的残疾儿童，我觉得一个人呢，如果信了主以后，在神面前目标明确，真的是有福，他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然后呢，如果目标明确，并且能坚持自己的目标走下去，这个人就更蒙福了。王新伟姐妹就是这样的一个姐妹。她当时她的先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弟兄，然后她当时他们两个领受了相同的意向。她在跟她先生结婚的时候，她自己还没有生孩子，他就已经领养了一个中国的妻儿，并且那个中国的妻儿是脑瘫脑残的这样的妻儿，就是说完全生活没办法，没有自理的。他就是带着这个孩子来到了美国跟他的先生结婚。所以他结了婚之后，他自己又生了孩子，然后他同样家里收留了很多这样的孩子。之后他跟他的先生又回到中国去，因为他知道神让他干什么。他当时没钱，没有任何资源，但是他知道神让他照顾这些孩子，他就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爱菲波舍机构。爱菲波舍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大卫恩戴谁？恩戴谁的孩子？拿单的后代。然后拿单的后代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意思？米菲波舍是什么？神的恩典没有临到的地方，神的恩典都不会临到那个地方的。所以他就给他的这个残疾儿童之家取名叫爱菲波舍，就是说神的恩典临不到的地方。你们以为神的恩典临不到的地方，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照顾了40多个，你最后最高的时候有60多个残疾儿童，他全心的照顾他们。但是没有几年之后呢，新伟姐妹检查出癌症，没有几年他就检查出癌症。他40多岁去世的时候才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生命。他检查出癌症之后呢，然后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关心他，也有很多人们说，哎呀，你为神做这么大的事情，你为神做这么多的工作，神为什么没有医治你？因为姐妹说，生命在神的手中，不在乎长短，而在乎你有没有做让神让你做的事，有没有做神让你做的事。他就是明白什么努力面前。他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不在乎我有没有癌症，我也不在乎我穷不穷，我有钱没钱，我有地方没有地方，我有资金没有资金，我有人力帮忙没有，我就是要向着神所给我的那个方向走。 弟兄姐妹们，他的见证鼓舞了非常多的人，让人们看到就是说什么叫努力面前，完全不顾周围的，你就要努力面前。还有一个就是说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曾经有一个姐妹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她说她在做那个企业培训的时候，她的培训老师给她讲了一个故事，她觉得这个故事正好的解释了什么叫向着标杆直跑的。因为新加坡的是个很小的城市国家，然后她说，然后你要去国际机场的话，就是说要提前2个半小时到达，然后你在路程上还要花掉40分钟的时间，然后只有20分钟的时间给你准备，就是说你要准备带好自己所有的东西，去往哪里呢？去到一个你最想去的地方，无比美好的地方，你自己随便想一个，然后呢，告诉你说你有一张免费的机票，你有一张免费的机票，就是你自己会带什么？他的培训老师说，如果这种情况，有人给你一张免费的机票，去你最想去的地方，但问题是你的时间很紧，你只有一点点的时间，还走刨去路上的时间，刨去你走在路上的那个时间，你要到达那个机场的时间，大概你只有10多分20分钟自由的时间，你要干什么？然后他说那就对，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所有的一切都不用你准备，不用带任何的钱。他说你要带什么？他说带护照啊，带上，既然有人给我出钱，带上护照就走，带上护照就走。其实弟兄姐妹，你们想想，我们基督徒的护照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护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要带着我们的心，我们带着我们真诚的心，我们就能够踏上这个免费的最美好的旅程，然后不用你做任何。然后那个培训老师说，如果你走在路上的这个很短的时间，你就知道说你必须要在20分钟之内赶到机场的话，你还在乎路上的一个人说，哎呀，你看这个人跑得这么快，像傻子一样，你会在乎他说吗？不会。路上有一颗石子绊了你一下，你会跟那个石子较劲吗？不会，对吗？然后有人说，哎，你到底要，就是说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就是他不明白，他指责你的时候，他冤枉你的时候，你还会辩解吗？你有时间吗？你没有时间辩解。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必须在那个时段到达那个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短。我们今天还觉得我们有很长的时间，我们计较这个计较那个，对吧？我们有很长的时间浪费一下，或者是说怎么样。其实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如果你明白你的生命多么短暂，你如果明白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真的是没有时间去理那些东西。这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在保罗书信中，你仔细的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用很多词，不同的词来形容我们基督徒。保罗用很多不同的词来形容我们基督徒。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3节，他把我们基督徒比喻成什么？比喻成耶稣基督的精兵。他说我们是要去战场上去打仗的，所以我们要披戴什么？全副的军装，属灵的军装，然后我们去与魔鬼征战。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我们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我们就是一个士兵，就得披戴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全副的军装，我们就是要替耶稣作战。但是我们今天在和平的时代，我们忘记自己这个使命了。我们忘记一个教会的成长，魔鬼肯定会攻击我们，撒旦肯定会破坏我们，我们忘记这些了。但是提摩太后书2章3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士兵，我们要去战场上作战的。然后2章6节他又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辛勤的农夫，我们要替神耕耘，我们要替神耕耘，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撒种，然后呢，我们要去做神的工作，我们要在神的家中尽忠，我们要做辛勤的农夫，为福音我们做辛勤的农夫。2章15节又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向神交账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说，神让我们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都尽力了。可能我们不是最聪明的，我们不是最好的，我们不聪明，我们不好，但神使用我们的，我们都尽力了，无愧的工人。在哥林多前书4章9节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们是演员，我们是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每次我看到教会出现一些纷纷乱乱的情况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句话。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一台戏， 我们比天使和世人观看。这是保罗提醒我们的。在这一章节，在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说腓立比书的第三章12到16节，保罗又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运动员，我们是运动员，赛场上的运动员，赛场上的运动员，枪一响，他的眼中只有什么？只有目标，只有标杆，只有前面的那个终点站。枪一响的时候，他会说：“哎呀，观众席上怎么坐着一个我非常讨厌的人？”他会这样想吗？他会这样想吗？说：“哎，为什么那个人没有为我喝彩？”他会这样想吗？说：“啊，为什么我最喜欢的那个人今天没有来捧场？”他会这样想吗？来不及这样想的，枪一响就是什么？我们就是那个运动员。弟兄姐妹们，从你信主的那一刻起，你就是那个运动员。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你的生命在成长，你生命只有这样。听到枪声了之后，你的眼中就只有那个标杆，只有那个目标，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可能觉得人生还很长，对吗？人生足够长，足够长，对吗？但其实谁都说不准自己的生命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不要想着，哎呀，我在临死的那一刻在信主，对吗？我知道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告诉你，很多情况下你不知道你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哪里。想想天津塘沽的爆炸，想想那些进去的消防员，对吗？你以为是去救火，你戴着口罩拿着铁锹，你以为是去救火，结果呢，进去一秒钟之间整个爆炸，你来不及思索的情况，你立刻就烧焦了。你看到那些照片，你不心痛吗？你真的不要觉得生命在你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尽早的回到神的怀抱中，尽早的，基督徒也是尽早的明白你自己生命中神让你做什么。我很佩服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姐妹，在教会40年，那个教会一成立她就40年。你们知道她做什么？40年她做什么？她泡了40年的咖啡，她泡了40年的咖啡。这个姐妹没有任何不识字的一个老姐妹，她大概70来岁，三十来岁，她进到教会里，教会刚刚成立，她的生活过得非常苦，先生对她不好，婆婆对她不好，然后呢，孩子又小又没有钱，生活困苦得不得了，没有人疼她，没有人爱她。她的邻居告诉她说：“我们那边开了个教会，你来吧，上帝爱每一个人。”她就是因为她不识字的，知道吧？到最后她也不识字，她就是因为那个邻居告诉她说：“上帝爱每一个人。”她生命中就缺爱，她就来到了教会。她来到了教会之后，她觉得她什么都做不了，她就会泡咖啡，她在那里忠心侍奉了40年。好多学生在那里，然后离开了新加坡之后，或者离开了这个教会之后，很多回来之后就问他说：“美翠阿姨还在吗？美翠阿姨还在吗？”哎呦，是叫美翠吗？是叫美什么？美如阿姨还是美什么？我记不清楚。美如阿姨还在吗？另外一个姐妹叫美翠，对，她是美什么？我忘记了。我在那里就是，因为她是在我先生牧养的那个教会，她是在我先生牧养的那个教会，所以我知道她的见证，但是我对她不太熟悉。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姐妹，她非常喜乐地站在那里侍奉的时候，她知道就是神就是让她端一杯热的咖啡给这些新来的朋友，神，这就是神给他的使命，他就那么欢喜快乐地做了40年了，弟兄姐妹们，不容易啊。所以这样的人是活得很明白的，这样的人是活得很明白，在基督里真正的明白，他要向着标杆直跑。还有就基督徒的人生目标中，我们要看，就是说，鼓励我们做一个成熟人。在第16节讲，就是说完全人，其实完全人的意思是什么？是成熟人的意思，他不是完全人。一再地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人，但是有逐渐什么？逐渐成熟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新信主，刚刚信主，然后到我们的生命渐渐成长，然后我们都要成为什么？逐渐逐渐在基督里边要成熟起来。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成熟的人，然后呢，我们要把目标定睛在什么？定睛在什么？不要定睛在人的身上，不要定睛在事情的上面，要定睛在什么？得神的奖赏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分的强调，哎呀，不做某件事情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是的，知道吗？我们也过分的强调用什么方法做什么事情，其实不是的。合一 合一比什么都重要，合一比什么都重要。然后呢，其实人的能力都有限，人的看见都有限，人的方法都有限，人的都是不足的。但是只要我们合一，神就在我们的不足上加上他的什么恩典，使这个事情满足。要学习等候神和依靠神，要学习在合一的基础上让神来做工，让神来做工。所以就说得神的奖赏才是最重要的，得神的奖赏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目标，不在乎人的评论。我知道越是侍奉多的人其实越容易受伤，越是为神竭力摆上的人越容易受伤。但是要把目标定睛在哪里？定睛在神的奖赏上面，我们侍奉的动机正确就好了。然后呢，我们不计较那么多，我们也不在乎那么多，我们更在乎的就是说，神借着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借着这一群不太聪明的人，或者借着这一群比较疲乏的人，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得神的奖赏最重要。然后还有提醒我们说，信徒的行为与神所赐的理解程度要一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活出来的生命的信仰，生命影响生命，这是最重要的。生命影响生命。如果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授曾经讲过，说你在这里学到的是知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学到了一样知识，你就行出来一样，你是多少分？多少分？100分。他说，如果你学到了10样东西，你行出来一样，你是多少分？10分。你学到了100样东西，一样都没有行出，你多少分？0分。所以我们是一个什么？生命的见证。我们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他用话语建造了这个世界，但是他却用道成肉身的生命来影响什么？来影响生命，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信徒的行为应该与我们的理解程度应该要一致。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特别提出这五节经文中有几个难点。第十二节讲什么？所以就是第十二节，我们跳到那个经文上看一下好吗？或者我给大家念吧，第十二节讲到，大家都看到了，我念一下。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什么叫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什么叫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大家理解这句话吗？什么叫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耶稣所以得着我，就是说耶稣什么？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是什么意思？要我们所得着的。非常好，对，非常好，理解非常正确。就是耶稣要我们得着的是什么？耶稣要我们得着的是什么？我告诉你，人再怎么来做，再怎么努力，你也不可能是什么，不可能完全正确。你再怎么努力，你也要承认你不可能得到所有的恩赐。神看我们的是什么？神看我们的是出发点。神借着一些事情来造就我们，因为他要造就我们，要得着我们，要给我们这些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的出发点最重要。还有第十五节，就是说，从他那里，第十五节，我们看一下，十五节，对，所以我们心中凡是完全人，我说了，这个完全人就是什么？成熟人的意思，就是逐渐成熟的人，逐渐成，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世上存什么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总要存这样的心，叫存什么样的心？要存着什么？努力面前得神的奖赏的这样的心，要存得神的奖赏，就是把目标，把你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你始终要存着这样的心。然后第三个难点就是说，告诉我们第十六节是说，生命是逐渐成长的。第十六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他讲了一个很现实的东西，说你今天你是小孩子的时候，大概你是初信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上什么 书信栽培课程。你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就要谦卑的学习怎么样侍奉，要听这些老同工安排你做什么。然后就是说，你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你的属灵生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的时候，你刚刚对圣经还不了解的时候，你就不要指着一节你其实没有完全理解的经文，说带领你查经的那个人讲错了，真的吗？就是说，其实你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照着什么地步行啊。这是一个次序问题，这是一个次序问题。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设立教会是最讲次序的。但是今天我们往往忽略了教会的次序问题，我们就觉得信徒阶级是啊，我也是跟你蒙恩的人啊，我跟你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同样蒙恩的人，我们在神的恩典是同样的起跑线上，但是在属灵的装备上，我们在侍奉的经验上，在侍奉的时间上，确实是有着什么，到了什么地步，不同的地步，知道吗？确实是有不同的地步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很聪明的人读一下圣经就觉得读懂了，然后那个我甚至看到过一个中国的博士，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说保罗这个人太狂傲了他读了整个的就是保罗书信，他很爱读书，然后他说保罗书信详解之后，他说我对他很不服气并且呢，他在主日学的时候，那个老师在讲那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他自己就要非要发言，然后老师说你能不能够就是说会后我们单独讨论。其实他刚刚信主，他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真的吗？看了，他说我看了，然后他就非常不满意那个老师，他就当时当着那么多面主日学的时候，十多个学生在那边的时候，那个老师正讲完了之后说大家谈一下对保罗书信的体会，他就站起来说他就说着啊，保罗其实很骄傲，保罗没什么，然后那什么那个老师就提醒他说这些问题我们私下讨论，因为知道他是刚刚信主的。然后他就跟那个老师说，他说你不要觉得你信主很久了，我告诉你，我跟你一样的，神给你的领受，你神也给我领受，圣灵亲自的告诉我什么什么，就在那里一直讲，对教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非常非常不好。后来我知道之后，他不是我教会的会友，知道吗？我就告诉他教会的那个传道人，我说这种情况你一定要严肃处理。他说他不来呢。我说如果他只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说他还会来的。但是如果你不把这种秩序弄好的话，教会的秩序，教会主日学的秩序弄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教会以后没有办法管理。没有办法管理，我说你还是就是再说了，我说你这个应该让他上一些初信召集课程。他说他不去，他说他觉得那个老师讲得不好，讲得太浅显了，他非要上这个保罗书信。保罗书信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就是说有一定的灵命基础，在教会比较年长的，他们就他小老的这个课程都没有办法上。然后后来又一段时间，我就又问这个主日学老师，我说怎么样，你这个就是说这个弟兄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哇，他有一次说了更过分的话，他说保罗书信根本不值得一读，保罗书信不值得一读，放在这就是对大家造成很大的困扰。我说你们太就很多的时候，你需要为教会立一个规矩，需要为你的主日学立一个规矩。然后他甚至跟他的牧师说，我可以教主日学的，我以前是演讲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口才都那么好。弟兄姐妹们，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根本不是靠你个人的能力的，根本不是靠你个人的能力。你会发现说你的其实你本质中你的生命到了什么程度，你就应当照着这个地步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步行，你的主日学老师，你的传道人，你的教会都有责任提醒你说，哦，你可能上这个课程比较合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牧师很难做。有的时候假如是说这样的人离开教会，他的牧师就不敢说一句硬话，他是说他怕其他弟兄姐妹问他，那个人为什么离开教会了，他已经信主了，你为什么不能够让所有的人就是说来到我们教会，就是说让信主的这些人都留下。其实我告诉你，牧师的职责不是让所有的人都高兴，牧师的职责是让什么，是持守呼召，至死忠心，守住神的道，这才是牧师的职责。今天我们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可以献爱心，可以为大家提供很多种服务，但是我很坦率地告诉你，教会不是一个服务机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树立神的
家的根基的地方，是让你们在里边成长的，是必须啊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道来牧养的，而不是按照你的要求来牧养的，不是按照你个人的要求来牧养的。今天的信徒很喜欢用我离开教会，对吧？我不喜欢这个牧师，我就在会中讲来讲去，或者说我不喜欢这个教会，我不喜欢哪个同工，就开始在下面讲来讲去。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逐渐的做成熟人，我们要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到他们侍奉不容易，然后也要看到什么，要看到教会是神所立的，是在地上的神的代表。教会有不足的地方，有欠缺的地方，但是神的恩典就是在教会中，并且神就是借着教会来什么陶造我们，来栽培我们，让我们成长。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教会要有什么，要有正确的身，就进正确的真理的根基，真理上绝对不能偏差。然后教会要有正确的秩序，然后教会要有正确的教导，教会的牧者有责任，或者教会的主要同工，负责教育的那个同工，他有责任告诉这个弟兄说，你可能不适合跟大家一起上课，我可以单独给你们。没有，问题是他们的教会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这就是最可悲的。然后这个粗心的信徒就在那里闹啊闹，最后还是离开了教会。闹完之后他还是不满意，但是对整个的教会的影响，主日学都没有办法上去，就是主日学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你想想这个影响会多么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问问自己的生命，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到了什么地步。以前我看过一个就是教牧学的一个讲义，就是说牧者和主教会的领袖要为你的信徒，就是按照他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情况，你要很清楚你的信徒每个人到了什么阶段，每个人适合什么课程。很多信徒就反对说，不要这样做，那神看我们都是一样的，神看我们都是宝贵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要把我们好像就觉得灵命成熟的才能上什么课程啊，然后灵命不成熟的要刚刚信主的要上什么课程，你为什么要确定我们灵命成熟不成熟呢？圣经都说了，在后的要在前，对吧？他们也有很多话说，但其实保罗告诉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这个非常关键。就是说很多信徒我们现在看到两极分化，刚刚信主的人不太成熟的人要拼命的学那些大部头的东西，不愿意上那个新生命的造就课程，然后呢很多很老的信徒呢也不愿意在真理上多很多追求，说啊，我们就去上那些简单的课程，怎么简单怎么轻松怎么来。这两种都是不恰当的方法。保罗今天告诉我们说，你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什么，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姐妹们，问问自己，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的属灵生命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对教会的委身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对主耶稣的爱，对上帝的爱和委身到了什么地步，到了什么地步神都喜悦你。不要觉得就哎呀，我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我不，我只是刚性的，我只是没上什么课程。很明确的告诉你，你到了什么地步神都喜悦你，到了什么地步神都喜悦你。如果你愿意在你的地步上进一步的学习，那更蒙神的悦纳。弟兄姐妹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每个人，包括牧师师母，包括同工，包括新来的朋友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不是给某个人说的，而是什么，给所有的人说的，包括我。我也要对自己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呢，得神所赐给我们从天上的来的奖赏。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你让人的话语都成为了过去，而你的话语却长存在我们中间。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拯救了我们，也感谢你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我们明白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我们要得你从天上为我们预备的那些奖赏，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你面前刚强起来，奔跑前面的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